Hello，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3号了，是我这个 podcast 的第366集啊。那这一集呢，已经距离上一集有33天了哦。OK，我相信大家这个等得很苦啊，是不是？好，先跟大家拜个晚年啊。那今年的 podcast 呢，就会不定时的更新，特别是免费版的。我想去年365天、365集应该是很够听的啦。有的人跟我说他听了2次，哦，那就是700多集了，非常谢谢他。那如果你还没有听完365集的话呢，可以先回顾一下。那么今年呢，我会跟一些来宾对谈。那如果你有自己在做 podcast 的话，也非常欢迎邀访我。哦，那当然会以我自己畅学宇宙的会员为优先考量，所以先广告一下哦。如果你想听到今年的全部的 podcast，因为很多都是会员限定的，然后你想要邀访我或者是上我的节目的话呢，加入我的畅学宇宙会员都是很划算的。OK，那今天这一集呢，是我去年11月份就答应要受访，主持人是住在美国的一个 podcaster。他的节目叫妮可这样说哦。那大家都知道，我非常鼓励很多人来一起做关于自媒体、个人品牌、艺人公司这样的创作。那加上如果你看了我的书哦，那个通常开场白都是“唱歌你好，我看了《唱为艺人公司》或是《艺人创富》或者是什么什么书，或者是我是你的订阅者，我是你的 Podcast 听众”。那这样的开场白呢，就会让我比较对他们友善哦，因为毕竟是客户嘛。OK，所以我想大家听到这边应该了解啦，啊，我比较偏袒自己人。好，这一节节目呢，就是我跟他的对谈内容，对谈时间是1月5号啊，所以已经快一个月之前了。那我们讲了一些我的网络背景啊，我的一些历史，然后讲了一些这个个人品牌，然后讲了一些 AI，讲了一些娱乐性跟知识性网红的不同。所以如果你对这些议题有兴趣的话呢，那欢迎你用半小时的时间来听听看我们的对谈。在进入节目之前呢，先祝大家兔年行大运，日日有见财。OK，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Hello，欢迎收听妮可这样说，我是妮可。妮可这样说是一个分享不离职创业、个人成长、品牌经营的 Podcast 节目，协助你将副业发展成事业，拥有更多选择权。你也可以这样说，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节目的来宾啊，是台湾早期的部落客创业的代表之一啊。他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超过15年哎，然后是台湾的算是这非常资深的部落元老哦，很熟悉网络文化。然后近年呢，他也开始这个开课教学，有教部落客赚钱、个人品牌经营等等的主题哦。所以我今天真的很期待跟他对谈哦，来聊聊这个网络创业、个人品牌和艺人公司的经营。我们一起来欢迎余维畅。
Hello，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我知道你当初啊，在这个外商网络公司已经做到台湾区的总经理哦，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职涯的高峰离开，然后自行出来创业？那个时候是有什么契机吗？
OK，其实我也恋战啊，我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了。我也恋战，因为我想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是我在这第一个念头出来，到我真正退出，大概也两三年的时间了。啊，所以我还是会恋战的。最大的改变呢，就是我生女儿嘛，然后我想要多陪点，托在家陪她嘛。然后有一天，我就也是一样，如往常一样要上班。然后她就那时候她还会只会爬还不会站呢，她就抱着我的脚，抱着我的脚，她就说：“哎，爸爸不要拜拜。”她也不太会说话。就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明白了，对啊，我为什么每天都要跟她拜拜，对不对？为什么？每天都要跟他分开啊？为什么不能在家陪他就好了？所以后来酝酿了两三年的这个创业的想法，我就决定就是不要再拖了哈，就是想今天就今天了。所以其实我反正这个我诚实讲没有关系。那时候我的年终 每一年大概都是30万起跳、
wow.
就是最少都是30万起跳台币啦哈。然后我在离职的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拿年终了，但是我连30万都不要了所以我就直接离开，因为我觉得不能再拖了这件事情，就是他其实在我内心已经很久了，然后我觉得对啊，我觉得，所以我不是像一般人说什么急流勇退，没有啊，其实我考虑很久了，但是在当下是一瞬间的事情，念头是改变在一瞬间的，然后这个念头一旦倾斜过来到这一边的时候，你就想说那就现在吧，不要再拖了，对啊。
但是你在离职之前其实你就已经是部落客了对不对，就是已经有在网络上写文章已经写一阵子了。
我其实从1996年，对，没有听错，1996年我就开始做网络了、啊、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什么 Google 啊都没有，那时候有雅虎了，然后呢我就在雅虎做了一个个人网站，那时候我大二啊还大三吧，然后做那个网站以后我就开始赚钱了啊，因为那时候啊真正能够赚钱的没有很多啊，大部分都是色情网站跟赌博网站，那你知道大学生要不就是做色情网站要不就赌博网站嘛啊，然后我就做了色情网站，说是色情网站也不是色情网站，我只是去别的网站抓很多清凉的泳装照片然后放在我自己网站上面，然后我就去申请那个联盟行销，就有很多上游的那些、嗯、好，反正总之呢我在大学第一次用 HTML 写网站我就赚钱了，然后我就觉得网络赚钱好容易哦啊，那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过在当时是真的很容易，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路了、嗯、后来情色网站一直被抓嘛，因为你也不能一直做这个东西，后来我就想说那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会退流行的，然后你可以做网站一直做的，后来我就结论三个东西，一个就是情色，一个就是赌博，另外一个就是个人品牌。个人品牌在不管什么世纪什么年代什么平台，你只要想要做，然后你只要想要做10年20年，你是绝对会成功的，而且它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每个年代都一定要有一些各行各业象征性的人物出来嘛。好，那你就像
的确
像以前我们随便讲两性好了，两性的主题可能20-30年前是吴淡如对不对，然后在10几年前可能是女王，可是每10年每5年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象征性的人物出来。好，然后各行各个主题都是啊，那个餐饮啊旅游啊好财经啊，就是所以个人品牌或是各行各业领域的专家他是绝对不会退流行的，你要在什么时候进来做然后结合网络做你都然后做很久很久做10年20年你都会成功的啊。所以后来我就所以你说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个人品牌，如果真的要追溯的话我真的是从2000年左右吧就开始做个人品牌，因为那时候有 PC Home 明日报，然后还有后来就有无名小站了嘛，现在讲起来都是历史的啦、嗯、但是那时候就是有很多平台它是可以把你的内容放在网络上面的，然后就开始去增加自己个人网站。
对，
所以其实我是很久很久在做，那当然我进社会以后啊，因为那时候大学嘛，我进社会以后因为工作啊我就没有办法太多时间在做自己的网络，好，因为也不是很有钱说你可以很任性，你还是得赚钱，所以我就花了大概10年吧在职场上工作。对，可是我的网站一直都在哦，我的网域 windowu.com 这不知道是买了20-30年的网域了、哦、所以对我做很久了，那直到我离开 email cash 就是我直到我自己创业我才真正的把它专职的做全心投入的做。
那当你从这个原本的不离职创业这样做，然后到后来全职做，然后因为你之前上班的时候的薪水非常的高嘛，齁，那后来自己创业之后，然后经营继续经营这个个人谈论个人品牌的网站，你是怎么样摸索然后建立出来自己的商业模式？
因为我比较不像很多其他人一样，我一开始就说我一开始就是做网络的，所以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是一个网络人。那什么叫网络人呢？我觉得网络人就是你每天挂在网络上面，每天东看西看乱看，然后呢乱七八糟都看，所以所有的商业模式你其实都已经看了五年十年了。所以当你脑中有很多商业模式，很多变现的可能的时候，你其实部落客商业化或是自媒体商业化，其实它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你脑中已经有太多知道说这个东西怎么赚钱，然后网络上面的消费者会为了什么付钱等等。所以我在工作上面呢，我的工作本来就是一直要去观察最新的网络趋势，然后把国内外所有的网络的好的点子放到我们自己公司来嘛。啊，网络公司基本上都是这样混搭式的哈，就是你看到什么公司赚钱，这个模式你公司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就拿来试试看做哈。所以那换到我离职去做个人品牌的时候，我也是抱持经营公司的态度跟方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经营广络公司跟经营网络个人很多地方都是很相似的。网络公司怎么赚钱，个人就可以怎么赚钱啊！网络公司可以靠广告赚钱，可以靠联盟行销赚钱，可以靠卖商品赚钱。好，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网络的六大商业模式嘛。啊，当然不止六大，有非常多非常多。
哦。
然后这本因为它是论文，所以它写的非常学术性，所以后来我就把这本论文转换变成我自行出版的第一本书，也就是我的有一本书叫《网络强人会》。网络强人会它其实就是在讲网络怎么赚钱。那所以你看我研究这么多赚钱的模式，然后研究这么多个人品牌的一些趋势等等，等到轮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当然是全部应用啊，我马上就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对嘛，一定是这样啊，因为你是用在自己身上，你用在公司身上都已经很用心了，你用在自己身上当然要更用心嘛，因为这是关系到你每天的生存嘛。对啊，所以你说商业模式其实它是一个，如果你对赚钱对市场有敏锐性的话，其实它是存在于你血液之中的，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赚钱，然后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试。对啊，就是很多人他的商业思维就是这样，譬如说你就算不用做网络，你也不是怎么做个人品牌，有时候你去国外旅行，你看到这个东西，哇这个东西可能在台湾会热卖，你知道吗，就是商业人跟非商业人，非商业人可能这边照相啊，然后吃美食啊，可是商业人商业头脑人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国家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台湾做贸易的，然后这个东西这个文化带来台湾可以怎么样赚钱，所以那个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那我刚好就是网络人加商业人，所以很多东西在我身上其实它就是水到渠成，它是非常自然而然发生的。
算是网路人的始祖啊，就是在我们就是开始做个人品牌之前，你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很久了。但是我很好奇耶，你看起来就是在经营个人品牌之路上还蛮一路顺风的，然后一连出了四本书啊，然后很多畅销书，然后也是推了线上课程，然后做你的这个电子报。但是我很好奇的是说，在你经营艺人公司的这条路上，有没有曾经遇到什么挫折或是挑战，然后你是怎么样去跨越的？
在这条创业的路上当然有挫折，每天都有挫折，每天都有问题，但是我们是不会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上的，因为我们是职业的。好，所以这个问题什么你对于什么失败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就是对于那种决心还不够强的人，他们会说哦有，我记得有一次然后我怎么样克服。可是对于真正的创业家，有创业精神的人，然后有决心要全职投入这个方面，我觉得什么挫折什么问题你其实很自然的就把它解决掉，你是一定要解决，如果你不解决你怎么前进。好，如果我们要说具体有没有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我是想不太起来，因为基本上遇到我就把它解决了。 第二个，如果真的有的话，我想应该就是你自己的心态，因为有时候啊，你推出一个东西，然后市场不买单，然后你就觉得说，哎，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但是我就像我讲的，你做错了，你赶快把它调整回来就好了。你赶快，你甚至可以公开承认说我失败了。好，我其实常常跟我很多的这个订阅会员说，我现在在实验那些事情，然后我失败了。好，就是我把成功跟失败的经验全部跟我的订阅会员分享。我要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也会失败，而且我不断失败，不断尝试。我觉得这个都是创业家必要的个性嘛，对不对？就是快速失败，快速尝试，然后快速再尝试，快速再失败，然后你做了十件事、二十件事里面，总会有一两个中。那其实光是中那一两个就可以了啊。所以说真的，我没什么印象说我遇到什么挫折、失败，然后也不是那么的一路顺风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一路顺风了。就一路顺风，它是一直很顺。其实我也没有啊，就是我其实也没有说非常的好像成功啊，我觉得我没有啊，我现在没有非常成功啊，我也不知道非常成功，我觉得我还大有可为，我觉得我还，因为我其实现在也是开始懒惰了啊，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说 work less make more 嘛，对不对？那我觉得 work less 才是重点吧，不是 make more， work less 才是重点。所以如果今天我是要以身作则的话，我应该要跟大家说我是越来越工作越来越少才对啊，而不是越来越多啦啊。这个是一个
OK，
对，这个是一个观念的转换，就是你看到很多人每天哇很忙碌，然后把行程表塞得很满很满很满啊。我其实也是啊，我的天生的个性，我的预设的模式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我就要提醒自己说，干嘛把自己排那么满？你干嘛要做那么多工作？就是你要去，你宁愿少赚，你也要怎么讲，慢慢的聪明的把你的工作量降低。我觉得当然年轻人跟我们这种年轻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就是拼嘛，因为反正年轻人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对不对？有些人没有小孩没有家庭，你就是拼。但是我觉得当你有了家庭，当你有特别是当你有了小孩以后，你的生活模式一定要改变啊。好，你不要再跟以前一样拼了啊，这是为了你的小孩，为了你的健康，对不对？你要想陪小孩长大，你就要健康。所以我觉得对，有小孩跟没小孩之前，它可能是一个分水岭啊。有没小孩之前你可以用力拼，怎样拼都无所谓。
其实你分享的我很有感耶，所谓的这个挑战跟挫折真的是每天都有，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当成家常便饭了，因为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fail fast fail often， 就是这个是必要的，在你往前进的时候，这是它是一个必要的养分，你就是遇到了就去解决，然后不会什么就去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今天节目很大的一个 take away 这样子。
对啊，没错啊，没错啊。
那我们再回到经营个人品牌这个话题，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在这些刚做个人品牌的一些年轻人一些建议，就是说在现在尤其是现在这种非常已经是这种红海市场的状况，竞争非常激烈，你认为就是个人品牌经营者他可以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
OK， 我觉得这个市场没有红海，这个市场永远是蓝海。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情色、赌博跟个人品牌这三样它永不退流行，你只要想做敢做，你什么时候进来做都可以，因为它总会有新的趋势。好，就好像现在最新的趋势就是 AI， 对不对？如果你知道 AI 它是未来的五年十年的一个大的话题的话，你现在不管你现在是从零开始哦，你就可以马上成立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每天讲 AI， 我跟你讲半年你就红了，就是这么简单。好，所以我给新人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个你一定要勤劳啊，你不要只是头脑想想然后身体不动，那你想太多都是在那边幻想。好，第一个要勤劳，我们说勤能补拙嘛，对不对？如果你是我预设每个人都是拙的，那就变成说你谁最勤劳谁就胜出。那假设你刚好又一点点聪明，你不是拙的你是聪明的，哇靠，勤再加上勤劳乘以聪明，那你就马上超越很多人了。所以第一个叫勤劳，我觉得千万不能偷懒啊，头脑跟身体都不要偷懒。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看掌握趋势啊。 那通常勤劳的人都会掌握趋势啦、哦、就是勤劳再加聪明的话，聪明的人就不是说聪明的人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他绝对不会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埋头苦干，然后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观察，什么都不去看说、哎、外面的世界怎么样，那个是笨人嘛。聪明的人一定会是勤于观察，勤于发现，然后勤于实做、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勤劳，第二个是一定要观察趋势，但是这两个本来就是同一个人。观察趋势，你看现在 AI 是最红的，那你就赶快去做 AI 的东西啊，你就挑一个平台嘛，你可以是部落格，也可以是 YouTube， 可以是 Podcast， 可以是抖音，你现在马上做 AI。 因为你看哦，如果现在我们做 AI， 你是一个素人，你其实起跑点跟我们这些人是差不多的啊。我们有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有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已经有一个既有的一个粉丝 fan base 啊，我们可能既有了一些粉丝。可是我们在 AI 的主题的研究的内容方面，跟你是平起平坐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没有人还能够掌握到的一个大趋势，所以你差只在于说。因为假设你的内容可以比我的好的话，那你的 AI 的起跑点就会比我快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哦，或者是这个世界，它永远有新的趋势，所以你永远都会有一个主题可以马上切入，然后马上让你从一个 no name 变成 somebody， 然后你就开始有一个品牌了。所以对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嗯
哦！像我知道，就是你之前就是有非常 crazy 的就做这个日更哦，我就是个人也是非常的佩服，而且你也是蛮提倡这个的。
对对，
像日更就是其中一个勤能补拙的方式，你多写多出现，哎，这个市场久了之后就是你的。
对对，
其实你刚刚也是有帮我们回答到我下一个想要问的问题哦。个人品牌有分很多种嘛，有的是娱乐型的，有些是知识型的。那你个人在这个知识型个人品牌上面，我深耕非常久。如果是现在有新人他想要建立知识型个人品牌，他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开始哦？还有你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知识型跟娱乐型，我觉得到了最后应该还是会走向同一款啊，同一就是它会汇入啦。因为娱乐型的问题是在娱乐型的好处是很多人看，可是娱乐型的坏处是说你怎么讲，看的人有看没有看也没有差。娱乐型是这样，就是娱乐型是当你有多余的时间你去看啊，但是这就是娱乐型嘛。好，那知识型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变现比较容易，因为会愿意投入时间看知识的东西，他们会比较愿意买付钱投资自己脑袋啊。可是坏处就是只有那个领域需要那个知识的人才会看。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到了最后啊，就是或者是到了过几年以后，他们一定会就是说知识型的内容一定会参与一些娱乐性，然后娱乐性的内容或者娱乐性的网红，他一定会开始传播一些领域知识，因为他们会发现他们的坏处，所以他们必须要去截取另外一边的好处，然后这个会融合。那你要当知识型的网红或是个人品牌的话，第一个回到最根本，你的知识是不是好的知识啊？我们还是以 AI 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天 AI 什么都知道了，好，我问 AI 任何一个问题，例如说如何养柴犬啊，然后你就把这个问题丢给 AI， 那 AI 就会给你一个很标准的回答，对不对？ AI 给的知识都是一般的知识啊，都是一般的知识，一般的知识已经比烂知识好很多了啊。可是一般的知识它无法满足一般知识一般人。这个我通常在课程上我会有一个金字塔啊、哦、这个金字塔最上面就是十分，最下面就是一到四分啊、哦、AI 的知识现在差不多就是五到六分啊，五到六分可以满足一到四分的人，可是它没有办法满足七分以上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当知识型的网红的话，你的专业知识必须是七分以上，那最好就是九分十分这样子啊。那不过我们知道没有十分的、啊、我们就是尽可能追求更深的知识。所以知识型网红你当然
你要走得比别人快，你在这个如果你想要赢过 AI 的话，你的知识就必须要超过一般人能够尝试的，你要到七分以上，在这个，所以你要深耕这个专业。那你说这个是困难还是容易？我觉得要看你对这个主题有没有热情嘛。譬如你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人，你非常容易就到七分以上了，因为你每天都在玩游戏嘛，因为你就是对游戏有热情嘛。好，所以说假设我对研究个人品牌，我对研究个人品牌变现有热情，我对于创作者如何赚钱这个东西非常好奇，非常感兴趣，我每天都在钻研它，那一般人怎么可以跟我比？根本没办法比， AI 也比不过我，因为 AI 就是一个四分左右的，四五分左右的答案，可是我可以给出八九分的答案啊。所以要成为知识型网红，你就是要，你基本上我其实很建议你先去看，你先去把你的问题，你的领域的常见问题，你丢给 AI， 你看 AI 怎么回答，然后你觉得你可不可以回答的比他更好。如果你可以的话 OK， 那你很有潜力。如果你觉得他回答的你还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根本就不用玩了，因为你的知识连 AI 都不如。
哦，这个判断标准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就是说先把自己的想要经营的知识的这个领域，你可以跟 AI 做一个测试，然后来看看自己需不需要再精进。
对，我觉得 AI 现在是你说的一个测试是很正确的，因为 AI 这件事情哦，很多人说啊，它会什么？它会抹灭很多工作机会啊，譬如它会画图，所以很多绘图师会不见。然后他会产生文章，很多写文案会不见，没错，他会不见很多职业，但是他淘汰的，说淘汰哈，他淘汰的只是一般人，他无法淘汰七分以上的人，对不对？除非有一天 AI 进步了，除非七八分的人教 AI 教他们好怎么样成为七八分的人，不然的话，至少在可见的三年五年内 ，AI 的出现，它其实是。让好的人更好，然后淘汰掉坏的人，它有点像我们说的 M 型社会。 AI 的出现就会把整个知识的宇宙变成 M 型的知识 M 型、啊、好的人他会越来越好，因为你被 AI 逼的，你要往前走，你要到七分以上，可是不好的人，你的知识连 AI 都不如了，你就会被 AI 淘汰了。也就是说 AI 到时候会变成一个 baseline，AI 变成 baseline 以后，你的知识至少要比 AI 好，你才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存活。啊，所以它 AI是逼我们要更好，就对
了。哦、OK， 哇，今天除了只可以了解怎么样做个人品牌和网络行销，还有这个 AI 的这个话题，Wendell 也是很有研究。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其实很想要也想要了解一个问题，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做个人品牌者，我觉得其实做知识型网红也是非常需要掌握趋势，你要走在前面，不然人家为什么要 follow 你？那就是以你就是那么多年的经验，然后你也时常在留意这个市场，你觉得未来的就是做，比如说做网络行销或者个人品牌内容创作者，今年或是未来的趋势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方？
如果你做个人品牌的话，我觉得是你不用管什么趋势，你就进来做，你就发挥你的才能。就像我讲的，它永远不会退流行。每个时代，也不要说每个时代的每个小圈圈，都会需要一个意见领袖。你根本不需要去满足很多人，你只要满足你那个领域的某一些人，真的就够了。好，就像我说，我其实。不是那么大家想象中的大红大紫啊，可能像什么阿滴啊、九妹啊，啊，还有什么那种完全一大家走在路上被认出来的，没有，我现在走在路上非常自在啊，很少人，因为我住乡下了，也没有人会认出我哈、啊。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就已经活得还 OK 了，所以我就会说，你其实根本不用太贪心，说我要大红大紫，你不用，你就慢慢的一小步一小步的照顾好你身边的人。然后照顾好你身边的朋友的朋友，然后的朋友等朋友，也就是说你用一个同心圆的方式慢慢的扩大扩大扩大扩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已经开始有点改变了，其实开始有一些收入了，有一些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好收入是多少，可能已经一年有两三百万收入了，我觉得一年有两三百万收入 你就会开始觉得说还够啦，还不错啊，对不对？你就开始放慢啊，你就可以开始那个。所以我觉得不用想的太大，就一步一步走，然后一定要有耐性。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想红，然后你就是把火力全开，然后一年之后你就红，我觉得不太可能一年两年就会让一个人红得很稳。因为网络上最难取得的是信任，对不对？信任是需要花时间的。你就算到一个 party 上面，你看到一个很帅的人，然后那个很帅的人对你很好很好，你觉得好像什么是忘年之交、灵魂伴侣，可是你才认识他一天，你觉得你会够信任他吗？我觉得不难，我觉得不容易啦。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跟你认识了一年两年，然后都互有来往，甚至五年十年，那我才会觉得说你，所以信任是需要时间去建立起来的。所以那网络上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耐性，然后去一直产出。那趋势我刚才就讲了，就是这个趋势，第一个大趋势就是 AI 嘛，第二个大趋势就是 Web3 嘛。好，可是 Web3 因为最近很多什么交易所倒闭啊什么的，好，就是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 Web3 还早。我觉得率先会影响世界的、影响创作者、影响自媒体的就是 AI。 好，不管是从图还是从文，它都会影响 AI， 它都会影响创作者经济，所以这个趋势一定要好好把握。
可以怎么把握呢？
你就是赶快去订阅很多，你就是赶快去很多的 input 嘛。啊，从 Google Alert 啊，从很多的电子报、很多 Twitter 啊，你去看哪些现在是 AI 的 KOL， 你去 follow 这些 AI 的 KOL， 哈，不管是脸书啊、抖音啊、IG 啊，反正各个平台一定都会有很多人开始在讲 AI。好，你先把他们订阅起来，你不要以为他们很厉害，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你把他们订阅起来以后，你吸收他们的 input， 然后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你要自己去玩。好，譬如说图，你就要去玩那个 Midjourney， 你要玩文，你就要去玩 ChatGPT， 你就一直去玩，然后去测试，然后经由这些专家的 input 进来以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大量实作实验，你就会得出自己的心得，然后你就把这些心得写出来、拍出来、讲出来，然后连续产出，好，最好是日更，然后半年一年，你就会开始有一些 follower， 有些 follower 以后，你就会看到这些商机的。这个个人品牌变现，它一定是从一个很多粉丝来。好，你一开始你没有粉丝，没有听众，你其实你做再好的东西都没有人会发现，都没有人会知道。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是不是有一千个铁粉，那这个一千个铁粉可能是变成一千个听众、一千个粉丝、一千个viewer 啊等等，就是我觉得一千可能是一个关键数字这样子。所以就是一样啊， input output input output 的观念。
了解，这个一千铁粉也是由这个《Wired》杂志 Kevin Kelly 提出来的，我个人也是非常赞同，所以也鼓励有心朝个人品牌发展的，不管是做自媒体还是内容创作者，你可以先从这个达到一千这个里程碑开始。然后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Wendell 跟我们分享，不但是有这个个人品牌的经营之道，还有他个人在创业上面的一些观察跟洞见，以及他个人的经验，还有最后对于 AI 的这个趋势的分享，我觉得也非常的精彩。好，我们谢谢 Wendell。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